亲爱的父老乡亲，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也愿你们平安。今天早上主日的信息呢，是要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个人，这个人叫 Peter 彼得。今年我们的主日崇拜的主题经文呢，就是彼得前后书还有犹大书。各位弟兄姊妹，已经听了半年多李牧师在这里用彼得前后书跟大家分享。在彼得前后书里面，我们看到这位作者彼得呢，可以说是一个敬虔爱主、智慧充足、成熟稳重，然后又是一个动足机先的人。他老年的时候怎么会成为这么杰出的人呢？事实上啊，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他年轻的时候呢是血气方刚，见识短浅，而且喜欢跟人家斤斤计较，然后呢又见利忘义的人。大家不要忘了，他曾经否认主三次。他的人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好，我今天呢就带大家来回顾他年轻的时候跟随主的时候经历过的一个重大的事件。可能对他来讲呢，当时他不觉得有什么有什么关键，但是今天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发现那次耶稣讲了非常重要的话。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看我们的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8章27节到9章1节。好，翻到之后呢，请各位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一次哈，来。马可福音8章27节到9章1节。好，我们在读的时候呢，你特别注意耶稣和门徒之间的对话，好，而且特别注意耶稣对门徒说了些什么。好，我们一起读一次，预备，来。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好，圣经不要合起来哦，很重要。好，纸本的圣经很重要。你现在就可以用眼睛的余光扫一下这段圣经的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好，记在脑海里就可以了。前面呢，好，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摘要。好，前面是耶稣责备门徒不明白他的话，说门徒像一种食物，什么食物？大家都吃过鱼丸。好，鱼丸，你们有没有发现在第8章的18节最后三个字，你们的心里还是鱼丸吗？这是鱼丸。但接着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医治了一个瞎子， 啊，过程呢分两个步骤，很奇怪，这里看起来好像耶稣的功力不太够啊，还要分两次。第一次的施力是什么？这个瞎子说，哎，我看见好像那些人好像是什么，好像魔界里面那个树木在走来走去啊。啊，第二次呢，哇，就看得很清楚了。哎，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啊，这个神迹呢，被马可记在这边是有用意的。好，等会我再跟大家说明，大家想一想啊，到底答案是什么？好，今天呢，我的题目是你们说我是谁？好的老师问好题目，好问的题目好。那差的老师呢？差的老师叫你留级。好，好的老师这个问好问题，差的老师就让你呢最后显出你的愚蠢来，甚至被留级。今天我们要来看耶稣的期末考。这个期末考呢的地点在哪里呢？好，地点呢，他们就是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好，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哦，就在他们平常的活动，大家看到这个地图上呢，是不是我知不道。好，是不是有加利利湖？好，蓝色的那个是加利利湖，在它的一点钟方向，这距离大概有多远呢？40 K。就差不多我们从这里呢到中立走路，哎，走路去，哇，当时的人的脚步的确是蛮勇健的哈，走路去。那么耶稣呢为什么要带门徒跑到一个这么偏僻的地方啊，去开一个退休会呢？太重要了，因为他知道他即将呢不久于人世，他要来验收他的门徒啊，他要预备这些门徒来继续他的工作。难道耶稣不晓得门徒的程度吗？不，好的老师问问题呢，不是考我们程度，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程度在到哪里啊。这个期末考呢，他要知道学生是不是知道自己预备好了。考试的地方在这么远的地方，显然呢就是想要怎么样？想要脱离啊一般人的注意，不让群众来跟随。这个地方虽然比较偏僻，在路上呢。这个期末考就开始了。这期末考呢，老师只出了两个问题，你会觉得很奇怪，这两个问题不是送分题吗？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人说我是谁？这太简单了，他一说你们说外面的人怎么看我，哇，这个团契的弟兄姐妹呢，门徒们呢，就开始提供了最少有三个答案啊。这三个答案是什么？第一个，老师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哎，为什么会这种谣言呢？因为呢，这个在这个在第六章的地方呢，第六章的地方的14节，说到耶稣的名声传扬出去，希律王听见了就说什么施洗约翰复生了，所以他复活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为什么耶稣身上会有施洗约翰的影子？因为他们两个呢都有相似的地方。相似的地方在哪里呢？第一个，他们传的信息很像，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还有这两个人呢都是独派人士，我讲的独是独来独往，好，不参加什么派系的，而且不属于任何宗派，而且啊讲话都非常直接，所以有人说，哎，你是不是他复活了？这是第一个答案。第二个答案是什么？我们看圣经，好，说，哎，有人说什么？有人说是以利亚。好，哎，等一下，这边，好，有人说是以利亚。哎，以利亚呢是旧约的一个先知。以利亚的外号是什么？烈火先知。好，烈火先知，他曾经呢，求主降下火来烧死对方400个巴利，这么厉害的人物。而且呢，以利亚跟耶稣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行了非常多的神迹，而且都非常的可观。而以利亚呢，跟耶稣这种行神迹奇事的能力呢，有人就说，哎，他耶稣会不会就是要来的以利亚？事实上，要来的以利亚是施洗约翰。好，这是第二个答案。第三个答案是有人说你像先知里面的一位，这一位是谁？大家猜猜看。这一位最像谁？有两个可能的答案。我们看这个平行经文啊，马太福音是指说 这是耶利米。好，啊，耶稣跟耶利米有什么共同的地方？耶利米的外号是什么？他叫泪眼先知啊，他很会哭，他也很爱哭，他常常为百姓哭，而耶稣呢也为百姓哭，这是共同地方。还有就是这两个人共同地方是他们对罪恶的斥责呢都非常直接，而且劝人悔改，并且呢能够预知未来。那么另外一个先知里的一位有可能会是谁？是摩西。因为摩西呢曾经在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讲过这么一句话，将来神要从你们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而你们呢要听他的话。所以呢，有人说耶稣就是要来摩西，因为他们的共同之处在哪里？他们都是领袖，而且也会是也是行神迹，是以色列的领袖，所以他们所以要谣传这个人会不会就是旧约的那个某某某叉叉叉，有很多谣传。这题当然是送分题，就是把这个路透社的消息综合一下，你就打五十分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你们说我是谁？好，我们呢在回答第二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再来看第一题的答案。第一题的答案呢，有这么多人，那么我们现在呢，再从这些人当中呢，去寻找他们的共同点。这些人有什么共同之处？大家看一看。司洗约翰啊，以利亚啦，摩西啦，耶利米啊，你没有发现他们都是很伟大的人，他们都是受百姓敬重的人，他们都是上帝的代言人，他们都是很厉害的人，重点在这里。虽然很厉害，但还是人。他们没有看出耶稣跟他们有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耶稣有一个独特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子。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也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呢看起来好像他们拿到分数，事实上呢他们没有拿到分数。第二个问题呢更关键了，你们说我是谁？这时候呢团契主席就站出来了，他是谁？彼得。彼得就代表门徒回答。今天我们来看彼得，彼得就是门徒的什么？就是他的缩影。他答案呢中文只有四个字，希腊文也是四个字，你是基督，苏 A ho Christos。 刚好英文也是四个字， You are the Christ。 好，基督这个名字，他说你是基督 Christ， 在希伯来文呢，他是希伯来文哪一个字翻译的？弥赛亚 Mashiach。 大家如果读不出来没有关系，这就是希伯来文的发音 Mashiach。 那这个呢我们就把它音译成中文，听起来就叫做弥赛亚Messiah。 那么他的意思是受膏者，膏就是牙膏的膏，这个膏不是牙膏，这是一种膏油。也就是说在旧约时代，君王祭司先知要承继这个圣职的时候呢，那个大祭司会用一种特别的膏油呢抹在他身上，代表着呢这个人呢是被神的膏油膏过了，是神拣选了，他为了神的旨意呢被神分别出来。膏油就代表上帝赋予他执行这个身份和地位所需要的能力。那么耶稣的时代呢，百姓期待的就是这个弥赛亚要来。弥赛亚呢他同时有君王祭司跟先知的身份，这个人来呢会拯救这个苦难的国家。所以彼得就认定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要来的那位领袖。你说他说的对不对？大家要回答，你说对不对？你点头也好摇头也好，对，没有错，100分。哇，那期末考这种题的话，如果信神入学考这种题的话，大家都进得来。但是其实我们来看耶稣的反应，你就发现彼得其实是0分的，他应该被留级了。好，我们来看他的问题在哪里呢？照理来讲了，哇，讲那么标准答案，耶稣应该很高兴啊。彼得 ，You are right， 你在右边，不是，你是正确的，就是说你完全正确。可是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经文，不得了，耶稣有三个反常的反应。 门徒这么杰出，耶稣应该很高兴啊。没有，耶稣三个反常的反应，我跟大家分析一下。第一个他说嘘，绝对绝对绝对不要告诉人我是基督啊！你看他说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禁戒这个字而是用的非常的什么，非常的严肃的。禁戒这个字就是后面的责备，就是耶稣呢斥责污鬼的时候，同样一个动词，意思是说彼得我告诉你绝对不讲，讲出去你就完蛋啊，类似是这样的，绝对不要讲有关于我的事情。好，这是第一个反常反应，怎么会这样子，你不就是基督吗？那我不能讲，我还用那么严厉的口吻跟我们警告。好，这是第一个反常。第二个反常的反应是什么？他开始从此他教训他们，一直说过去都没有说过，这次竟然说了。而且呢你注意哦，他从此他就告诉他们说他即将受苦受辱受绑受死再复活。老师，你那么厉害的人，你怎么可能遭受这种非人的待遇呢？而且哦，你注意三十三节说什么，耶稣明明的说这话，换句话说耶稣是头脑非常清楚，理智非常正常啊，清楚的跟他讲的这四个，耶稣用了四个不定词来描述他即将遭受到的命运。好，这我都忘了呀。好，受苦，然后被弃，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这三个人就代表了，他们宗教界最高的三个层次的人物，代表整个国家呢，要遗弃他，然后最后竟然被杀，而且呢，被杀得非常的凄惨，但是还要从死里复活，这是在演穿越剧吗？你是外星人吗？哦，所以门徒都非常不解，因此呢。耶稣明明说这话啊，团契主席呢啊又有反应了，彼得就拉着他，老师，好，你看我们中文翻译成劝他啊，我们读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种错觉，这个是和合本翻译的很烂的地方。我要说烂是因为他真的让我们的人都误解了。我们读这段的时候就会觉得啊，老师在劝学生说，老师你会不会太累了？要不要我去马偕医院身心科帮你挂号一下？老师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啊？我们去买点心。老师你要不要睡一下啊？你脑袋是不是出问题了？啊，以为是这样子。好，这是第二个反常的地方。好，那么第三个反常的地方是什么？第三个反常竟然门徒这样子好心劝老师哦，老师竟然怎么样？老师竟然骂团契主席说撒旦。各位，你有这样子被骂过吗？好心哦，劝人，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想想看，今天如果换成我们的现场的状况，各位，好，我来稍微模拟一下，如果耶稣就是李牧师，啊，李牧师呢，有一天呢，突然在讲台上给大家讲说，我告诉大家，现在政府呢，情治机关在注意我。因为发现呢，我们这个组织啊，发展的非常快速，还准备要建堂，而且我吸收了非常多的年轻人，这年轻人又带着小孩子，哇！礼拜天的时候坐在这边喝血吃肉啊，其实我们在煮圣餐啊，在领圣餐，这喝血吃肉，我在进行这个秘密的宗教仪式啊，他诱拐很多儿童啊，然后说很这个外面这样谣传我告诉大家我会被抓，而且呢他们会刑求我。最后呢，我会被杀，挂在高铁前面的那个旗杆上面。但是大家放心，三天之后就复活了。好，哎，这个时候，桂宏马上出来了，也因为他团契主席，他是执事会主席。李牧师，你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啊？你是不是太累了？上次你心脏量送急救，让我们都吓死了。你是不是又讲这种话？哇，各位。我们会不会这种感觉？如果你想想看，这种我们都会笑得半死，更何况是耶稣？耶稣，如果李哥也这样问我们说：“哎，外面的人怎么看我？”我们大家一定都有很标准答案啊！你是清大退休教授啊，你教学成绩非常卓越 你是新好男人啊，你孝顺父母啊，你照顾家庭啊，你又是模范公民啊，你退而不休投入教会啊，也要贡献社会啊，那你们说我是谁啊？他就讲，哎，我们说啊，哎，李牧师，你不就是教会的主任牧师吗？你是圣利堂的牧者。讲完这之后，他就开始在讲，啊，他会被杀，他会被抓，啊，他会复活。各位，你想想看，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李牧师，你该退休了啊，你应该去看身心科了。大家会这样子想哦，啊，更何况是耶稣，各位，更何况是耶稣。今天呢，我要还原现场，这个现场呢，其实充满了张力，充满了张力。也就是说，这个马可呢，在这里呢，用这个境界这个动词用了三次，但是我们圣经都做不同的翻译。第一个是在什么？第一个是境界，第二个是劝，第三个是责备。也就是说，彼得劝耶稣。事实上呢，那个场景是这样的，我来还原一下现场。当耶稣说：“哦，我会被抓啊，被弃啊，被杀，复活。”彼得就怎么样？彼得就来到耶稣的旁边，把他呢拉到啊，拉到更旁边来。拉到更旁边来之后呢，面对面，夫子，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灭自己志气啊，占他人威风，你死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各位是这样子啊，也就是说，他强烈的表达抗议跟不满。就像耶稣在斥责乌鬼说：“给我出去！”啊，说不要讲出去，那种强烈的意见，因为彼得有自己的看法。各位弟兄姊妹，他们对耶稣的看法是什么？他们把耶稣是当作一个政治性的英雄，啊，是一个民族性的革命的人物，所以呢，认定了耶稣是要带领他们揭竿起义、推翻暴政的人。如果你死了，我们的前途怎么办？我们的功名、我们的利禄都没有了。但是耶稣为什么要讲他的十架之路呢？因为耶稣知道以色列人会受苦，会困在这种逼迫跟不自由里面。不是他们的历史没有出现过伟大的人物，而是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呢破坏了，他们离弃了上帝的旨意跟道路，用那个非常僵硬的律法跟形式的宗教了，来取代上帝的公义跟慈爱，所以他们的生活啦、信仰啊，都只有外表没有内涵。他们等于是犯了罪，得罪了神，所以落在罪恶跟死亡的权势里面。因此呢，这个历史上他们已经亡国700年了。他们的苦难、灾难、不自由都是来自于此，所以要拯救以色列人，不是革命，不是让他们换一个新的领袖，换一个新的罗马政权，而是呢，要粉碎罪恶跟死亡的权势。所以要拯救他们呢，就要呢把他们从罪恶跟死亡的权势里面救出来，才有真正的自由。而粉碎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要为他们而死，然后从死里复活。因为复活代表了他胜过死亡，而死亡又是罪恶的结果，所以胜过了罪恶。只有这样子，他们领受了耶稣复活的新生命，他们才有真正的自由。而以色列人的问题，犹太问题，就是全人类问题的缩影。所以耶稣要解决的是一个核心问题。因此呢，他31节讲的受苦、被弃、被杀、复活，就是解决之道。彼得有没有听懂啊？完全没有，这个跟我的想法是完全对立的，所以他强烈的表达不满。这个不满呢，可以看出彼得的他只知什么耶稣的身份，但是却不知道耶稣如何执行这个身份的方法，也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说，他只知道 what。而不知道 how， 也不知道 why， 他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为人类受苦受害，他也不知道耶稣要透过死的方式和复活的方式来解决的问题。他只知道耶稣是基督，而且对基督这个字呢，只有一个表面的了解。将来呢，哇，你做王了之后，我们这些兄弟们呢，啊，就是怎么样，左右逢源， 披金戴银，吃香喝辣。所以呢，在你还没有做王的时候，我们要先卡位。所以后来你就发现他们开始怎么样增大，啊，不仅卡位哦，还有个门徒叫约翰，他就进行了什么关说，他请妈妈来，啊，跟耶稣讲说，以后呢，啊，你做总统了，我的儿子一个做副总统，一个做行政院长，可不可以啊？你看，就是这就是这种啊，搞这种计谋。所以耶稣其实非常的失望，这整个过程呢都记录下来了，啊，所以耶稣最后就对彼得说，撒旦，意思是说，哦，他后面就说，你只体贴自己的意思，不体贴人的意思，叫他退开。好，叫他退开。体贴的意思就是指思想的方向，关切的重点。彼得已经成为撒旦的工具，他不知道，因为撒旦要全力阻挡耶稣的救赎的工作，而彼得并没有从神的角度看这件事情。所以就像前面耶稣医治那个瞎眼的人，他需要怎么样？两个步骤。其实这两个步骤就在象征门徒呢，需要耶稣不断的教，哦，不断的开导，以致他们呢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耶稣讲了他的十架之路之后呢，而且训斥门徒之后呢，他开始呢讲门徒的十架之路，也就是说，我的命运是如此。如果你们要跟随我，而你们要走什么样的路呢？好，耶稣就说，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好，来跟从我。所以用了三个动词，要舍己，舍己的意思就是否认自己，放弃以自己为中心的人生观。啊，彼得就充分的显出这样子错误的一个榜样。接着呢，他说要背起他的十字架。哎，他没有要你们背起耶稣的十字架。什么叫我们的十字架？他的十字架。十字架呢，其实是在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一个象征的含义，它代表了这个人要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而需付出的代价。好，我再讲一次，非常的重要，这个人为了要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而需付出的代价，这个代价最沉重到可以怎么样付出生命都愿意，这是十字架。然后还要来跟从我，这跟从耶稣是用现在式，就表示着这跟从不是一次的啊，是继续不断的。哇，讲这种话，那谁能跟啊？如果彼得，你看在现场呢，啊，他一定是目瞪口呆，啊，老师要走这种路，啊，那不是一条死路吗？所以耶稣就开始开导门徒。好，耶稣的开导呢，也被记载下来。好，我想是后来呢，改变彼得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关键。好，第一个，他帮助门徒们从永恒来看现在，也就是说，让门徒们的眼睛呢向前看，向上看，向远方看，而不是看现在。他对这个十架之路啊做了这个解释。啊，解释，这个解释呢不是死路，看起来是最可笑最荒谬的方法，可是却是上帝最有智慧和能力的拯救之道。首先35节，他是拿生命跟福音做对比，就提醒门徒不要怎么样，不要因小失大。他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的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意思，这个生命呢，其实有不同的含义。啊，他说，如果要救自己的小命的人，却丧掉了永恒的生命。那这有什么益处呢？啊，可是为我和福音上吊这个小命的人，肉体生命的人，却得到了永恒的生命。所以呢，要做哪一种选择？当然呢，是做这个长远的选择。啊，因为耶稣其实在提醒他们，将来有可能会遇到这种现象。啊，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他们会拒绝福音，否认福音。其实这样子，最后你生命还是不保。反之呢，如果是为了福音失去了生命，最后却拥有了永恒的生命，这也就是说，你因为放弃信仰只顾保命，虽得存活还是怎么样，有一天你还是会老死，啊，那时候呢也失去永恒的生命。反之呢，你因为承认了耶稣而不幸遇难，后来有许多的门徒确实是如此，可是却拥有了永恒的 生命。这个得失的关键就是为了耶稣和福音。所以耶稣把自己和福音呢视为同义词，这是第一个，要让他们做比较。第二个呢，提醒他们不要得不偿失。这一次呢，拿这个生命跟财富来做一个比较。这个生命呢，他意思说，全世界财富都比不过你小小的肉体的生命了，更何况永恒的生命，更是不能用全世界的财富来得的。你就算是用了一生赚到全世界的财富，可是你一旦离世呢，带不走一分一毛，财富没有办法买回一寸生命，人短暂的生命呢，那就更是如此了。那么更何况永恒的生命岂不是更无价？所以一个人一定要有永恒的眼光，才能够超越苦难跟逼迫。耶稣这时候其实在打预防针的，但是这个打下去他们有没有感觉呢？没感，无感，好，完全无感。那么耶稣讲了这个之后呢，他又继续的啦，做了警告和应许。这警告和应许呢，马上就应验了。第一个是警告，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呢，那些曾经否认他的人呢，也会被否认。那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不知道，好，不知道。你千万不要讲出答案哦。这个耶稣说，那日子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你只要讲出答案都是错的，绝对不能讲的。我不知道，我就是等。那么第二个就是应许，应许是说，在你们还未尝此味以前呢，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所以马上登山变相，就是第一阶段的应验。第二阶段的应验在什么时候呢？耶稣复活。第三阶段的应验在什么时候？五旬节圣灵降临。所以阶段性应验后来都呈现了。现在我们在最后呢，要进结论之前，我们再回到耶稣告诉门徒的那番话。这番话呢，其实对我来讲呢，有莫大的提醒。我想起这种如何呢，把自己短暂的生命呢，然后呢，能够跟这个永恒的福音呢，做一个对比，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有个很深刻的印象。我在全职侍奉之前呢，在社会上工作了四年。我当兵回来之后呢，就在社会上找了好几个工作。有一天呢，我看到一个真人的启示。这台北一家这个外商的贸易公司他要征一个职员，结果我就去报名了。我去应征的时候，我才知道有200个人应征那个职位那个公司呢，在南京东路二段跟一通街的交汇口它有一个南京商业大楼。哇，那商业大楼7楼，整层的一半就是他们公司。我一看到这个公司就说，是我的梦想我如果我能够在这里工作的话多好，我就拼命的迫切的求主啊，让我可以上结果200个人第一阶段考试刷掉190个人，只剩10个人，我竟然呢是那十个之一的，我太兴奋了，一整个晚上都睡不着结果那十个做第二阶段考试的时候再刷掉7个，剩3个，我又是那3个之一我就觉得上帝引导我主啊，你是基督啊，你是永生神。最后是我被录取了。我被录取的时候呢，我问了老板一个问题：老板，你为什么要用我？这么多应征者了，有留美的，有留德的，有留欧的，然后呢，有这个博士的，有硕士的。这个老板说：因为你是一张白纸我要用这样的人，这样子呢，我就可以重新训练他。他的思考跟我不一样，所以我进去之后呢，才知道，哇，老板对我真是情深意重我要跟随这样子的人。这个老板呢，可以说呢，是我在职场工作的一个偶像他只比我大10岁，中兴大学森林系毕业的，中兴大学森林系，他哇，拥有了这家公司，我非常的欣赏他。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同时是教会社青团契的主席，每一天呢。这个晚不是这个每周呢都有2个晚上的聚会7点半我们是7点就要聚会了。当时我在林森南路礼拜堂聚会从南京东路到林森南路哇，这个起码骑车要20分钟这段路程呢，因为要聚会，所以常常很紧张。我又是主席要常常去预备。但是我们这个公司呢，常常做到5点都不会下班的，一直到要到8点9点才下班，因为我们常跟 国外联络啊，我们要下班了，国外才上班啊，所以我们还要再工作一阵子，然后联络完了才能下班。而且老板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哦，他不走我们都不敢走，啊，我就因为这样子了，常常啊，我要聚会哦，最后弄得十二指肠溃肠溃疡啊，他看到我很紧张呢，他就找我问，为什么每次常常黄昏的时候都看你魂不守舍？啊，我想说，哦，机会来了，我要跟他做见证。啊，为什么我会信耶稣？我在团契聚会，在教会聚会，结果没有想到，他听我讲完之后说，年轻人，啊，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再信再继续这种迷信的宗教，你要像我一样。他开始跟我做见证，哎，他开始跟我讲说，为什么在你这么年轻的时候，要把你的全心全意放在工作上面？这样子有一天你才能在这社会上出人头地。他就讲说，他带着他这个结婚不久的妻子啊，哦，就是说这妻子其实已经怀孕，来台北呢闯天下。有一天他接到电话，原来妻子呢啊去市场买菜的时候昏倒了，营养不良，现在昏倒了。哇，他那时候就下定一个决心，他一定要在台北出人头地，让妻子儿子过好生活哦，这样的。所以他真的很努力，十年的时间，他五子登科啊，他有一个漂亮妻子，后来妻子生了双胞胎的儿子，他又买了这个进口的车子啊，他存了很多金子，然后他在民生东路了，又有一栋豪宅，又有房子。他不仅五子登科哦，他还在他们家的顶楼了养了很多鸽子。六子登科，因为他生意人，他用鸽子来赛鸽，还赚了不少钱。他说，如果你人生在年轻的时候不打下基础，你在社会上就不能出人头地。他那个时候是台北市南区福伦社的高级主管，就是充满了让我羡慕，我渴望要拥有的东西。所以年轻人，不要再去教会了，把你的时间花在工作上面。我倾囊相授，你看你遇到这种老板，哇，你会不会五体投地啊？但是他说，如果你不能照我的方法做，你就必须要离开，啊，因为我的时间跟金钱要花在刀口上。哇，这个老板，他肯用我，他肯训练我，他肯传授我一切的，可是他却要做我的上帝。我面临到一个重大的选择，所以我说我回去想想看。我回去的时候呢，我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在私下晨更读经灵修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这一生要选谁，要由谁来成为我的神啊？如果我这样做，哇，早上八点就要去上班，晚上要到九点才下班，一个礼拜工作六天啊，那时候没有周末假期的，那这样子就算我五子登科又如何呢？啊，我想一想，他的六子虽然很吸引人。但是我拥有一子就够了，这个一子是什么？就是人子耶稣啊！啊，我这样想完之后呢，就是说，我不能再继续在这个公司下去，这样子我的人生观呢，就完全被他掌握，被他塑造，最后就跟他一样的人。真的，我如果继续在这个工作了，在那个公司工作，现在我可能在高铁附近有一栋豪宅啊，我也一样有进口车啊，我也一样啊，可能也养了鸽子啊，但是人生呢？人生就怎么样啊？这个万贯家财自己也带不走。当时呢，我确实祷告了三个月，最后呢，忍痛离职。那么就是因为看到圣经里面带出这样的观念，我们的这一生，我们要跟随谁？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或是这个世上的啊其他人。成为我们偶像的人，谁成为我们价值观的塑造者？耶稣就是在这个时候告诉门徒，他们的价值观的塑造要用什么来做导向。最后就是我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耶稣说，耶稣的十字架之路就是我们的榜样，而我们要跟随耶稣走类似的路呢，就是耶稣的彰显。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用受苦、受辱、受难跟复活的方式呢，来拯救世上的百姓。而我们跟随他呢，就意味着要走相似的十字架道路。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价值观，真的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受塑造。而我们能够跟随耶稣，不是出于我们的选择，而是回应了他的恩典，是因为他已将死亡的生命赐给凡信靠他的人。我们因为信靠才有这个能力，才有在生活中彰显那个胜过罪恶跟死亡权势的生命。后来我还回去看了这个老板，哇，我发现其实他拥有这么多财富啊，这么地位的后面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看他桌上都是药，胃药、心脏的药，哦，哇，那个很多的药，因为他有非常严重的胃溃疡，我才知道他的压力有多大。他跟我讲的啊，那种啊繁华啊那种前程似锦的背后，其实他付出非常多代价，他没有一个永恒的眼光啊。虽然他赚了，真的赚了很多的钱。后来公司又搬家了，搬到民权东路，换了一个更大的办公室，哦，更高的建筑。啊，那可是那时候呢，我已经决定全职侍奉，要进入校园团契了。我们的人生呢，越走越远，啊，越走越开。可是一直都没有后悔。我要感谢耶稣，因为呢，他就像啊，他告诉了彼得的那些话，告诉我，使我知道人生的方向在哪里。真的，各位弟兄姊妹。耶稣的十架之路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的十架之路呢，就会成为耶稣的彰显。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借着耶稣向我们启示永恒远大的这个真理，使我们不致迷失在啊这个充满了引诱、充满了世俗价值观的世界。我们向你感恩，愿你继续透过圣灵引导我们，使我们紧紧跟随你走十架之路。祷告感恩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